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19主日，弥撒主题是投奔基督。我们经常听到平常很少进教堂参与弥撒的教友说，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到教堂参加弥撒。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把基督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我们的价值观是否以基督为中心。在现实生活里，有许多人日夜忙碌，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心，寻找名利跟享乐，这种生活很容易让人迷失自己，不知何去何从，甚至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与天主分裂。今天的读经提醒我们，信德是到达基督的必经之路，我们必须排除一切艰难困苦，寻找天主，投奔天主，相信天主，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称你为父，深感荣幸，求你在我们心中培育你养子的精神，以承受你所预许的天堂产业。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厄利亚这位烈火般的先知，因为受到了许多的迫害和攻击，感受到无力感，于是便登上了何勒布山，想要得到天主的安慰。但是天主却以预象安慰加强了他的信心， 是先知认清天主的道路，是容忍，是仁慈。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列王记上》。那时候，厄里亚来到天主的山何勒布，进了一个山洞，在那里过夜。上主的话传给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立在上主面前。那时，上主正从那里经过，在上主前面，暴风大作，山崩石裂，但是上主却不在风暴中。风以后有地震，但是上主也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后有烈火，但是上主仍不在烈火中。烈火以后有轻微细弱的风声。厄里亚一听见这声音，就用外衣蒙着脸出来，站在洞口。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论议。他的咒文字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会丰收，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说出了他内心非常痛苦的心声，就是犹太民族拒绝接受基督，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那一位先知所预言的墨西亚。为此，圣保禄表示呢，为了使他的弟兄们得到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即使与基督相隔离，也心甘情愿。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极度忧愁，心中不断的痛苦，为了我的弟兄，就是我骨肉之亲。就算自己受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主也是他们的，并且基督按血统说，也是从他们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阿们。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宗徒们在船上看到步行海面的耶稣时惊慌不已，都认为是见了鬼。 于是耶稣安抚他们。现在我们专心的来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群众吃饱以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先到对岸去，等他遣散群众。群众散开了以后，耶稣独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那里。那时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因为逆风，船受到波浪的颠簸。天快亮时，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很惊慌，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伯多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说，来吧。伯多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向耶稣走去，但他一见风势强大，便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就大叫说，主啊，救命啊。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都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十九主日。这个主日的福音，马窦为我们叙述了一个意义非常丰富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耶稣步行在海面上，而伯多禄也以同样的方式来与耶稣相会。在第一篇读经《列王记上》，则是讲述天主在微风中显现给厄里亚先知。而第二篇读经《罗马人书》与前两篇读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保禄自己叙述他因他的希伯来同胞因为缺乏信德，他感到痛苦。可是为了救他们，就算被诅咒，保禄说他也心甘情愿。我们先来看第一篇读经。第一篇读经的背景是厄里亚先知杀了异教神巴尔的400位假先知，致使信奉巴尔神的皇后伊泽贝尔誓言要杀死先知。因此厄里亚先知的生命，我们知道是处于非常困难和危险的时刻，因此他就逃到了沙漠，到达天主的圣山何勒布。他进入一个山洞里，为在那里过夜。天主就邀请厄里亚等待他的显现，但这次天主的显现方式与上主曾经在西乃山在全体以色列百姓面前的伟大显现是完全不同的。那一次的显现，天主是显现在那让整座山都颤抖的狂风当中，如此也显示了天主的威能。可是呢，这一次在厄里亚的这个事件当中，虽然也出现了强劲狂烈甚至是可劈山裂石的那个暴风，但是天主却不在暴风里。暴风过后有地震，天主也不在地震里。地震之后是火，但天主也不在火中。最后当出现轻微细弱的风声的时候，天主在微风中显现了。 于是厄利亚用他的外衣遮住自己的面容，立在山洞的入口聆听天主的声音。这一段经文教导了我们，天主可以用迥然不同的方式来与我们相遇，这方式可以是让我们惊吓的狂风暴雨的方式，也可以是如轻柔微风在我们内心深处轻声细语的方式。总之，天主临在于我们的整个生命当中，不论是当我们面临生命里的狂风暴雨的时刻，或是生命里的微风细雨享受平安的时刻。真好，天主都在，而且一直都在，他一直与我们同在。而在本主日的福音里，耶稣借着他那对人的无尽慈悲，以及他那对人的无限仁爱，而以步行在海面上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他的天主性，在他的身上显明了天主与我们同在。福音记载，当民众经历到耶稣显的真品奇迹之后，就热情勃发，认定耶稣一定就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墨西亚，是他们征服敌人的救国伟人。有些人甚至大声呐喊，要胁迫耶稣做他们的王。门徒们心里所想的，原本就是跟群众一样吗？这也是他们跟随耶稣的理由，不是吗？所以对群众的热情反应自然心有戚戚焉，并且喜形于色，因为这离他们所怀有的俗世光荣和在权势中分一杯羹的梦想又更进一步了。然而，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与天父及耶稣的救世计划是背道而驰的。耶稣所要建立的王国是要救人灵魂、赐人永生的神国，而非只赢求现世福利的国家。耶稣为改正门徒们的思想，使他们明了他的国不是这世界那个光荣的国，使人明了他是神国的君王，所以他不管群众的狂热，立刻催促门徒们先上船离开这里，更好说离开那个假象的光荣之地，也离开那个会让门徒们陷入自我满足的安逸之地，因为要承担耶稣的神国，就要先学会离开世俗的虚假光荣，走出属神的安逸之地。所以耶稣要门徒们马上乘船离开这个会让他们堕入安逸的地方，让他们亲身经验到生命里的颠簸。福音这样记载说，那时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因为逆风，船受到波浪的颠簸。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也都有一定的安逸之地、安全之地，在这个地带内有我们熟识的人与事，在这个地带内是我们的能力所可以掌控的地带，所以要我们走出自己的安逸地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且年纪越大就越难做到。同样的， 我们也都有灵性生命的安逸地带，而这是我们所习惯、所认识、所能掌控的。这些习惯可能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祈祷的习惯，又比如说我们上教堂的习惯，我们参与上会团体的习惯，我们与相同的弟兄姐妹相同的交往习惯和相同模式等等等，这些都已经习惯到让属神的生活成了单调的例行公事，同时也把我们的属神生命完全定性，就再也没办法成长了。心理学家认为，人如果愿意走出自己安全的地带，就会有新的学习和新的成长。虽然我们想改变现状，但却又无力回天，因为要走出属神的安逸真的很不容易的。然而如果我们愿意用心聆听天主的声音，并回应天主的召唤，走出我们的安全地带，那么我们的灵性生命就会成长，就如同亚巴郎他所经验到的一样。是的，弟兄姐妹们，门徒们他们被丢入风雨飘摇的海中，我们的生命也常是如此。有时候天主也会允许我们的生活陷入困难的境况中，而迫使我们走出自己的安逸安全地带，目的就是要我们在灵性生命上不断的成长。就如同老鹰会把小鹰推出温暖的巢窝一样，要他们走出安全的地方，学习让生命飞翔。而当他们从巢窝掉下来的那一时刻，当然一定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但却是学习在天空自由飞翔的必经过程，不是吗？接着我们听到福音记载，在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走去。门徒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的反应是很惊慌，是妖怪，而且吓得大叫起来。好生动，福音作者把门徒的反应描绘得如此生动，让读者恍如身历其境，也好奇想要知道门徒们在他们眼睛里究竟看到了什么。而能从水面上行走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在恐怖电影里，从海上来的大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么就是打不死的怪物，要么就是现在电影很夯的那个哥吉拉，他要毁灭这个世界。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更是相信海就是邪恶的代表，阴间就位在海的深处。所以门徒们以为他们看到了什么妖魔鬼怪，因此船上的门徒们真的吓坏了。但是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必害怕。为我们基督徒来讲，弟兄姐妹们啊，想一想，在我们灵性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是可以让我们可以依靠、可以依凭而不再害怕的？是有一栋舒适的房子吗？还是有一部可以让我们任意往来的车子呢？ 是我们家里的储藏室中有足够的日用品吗？是我们厨房里的冰箱有足够的食粮吗？还是在我们的衣柜里挂满了琳琅满目非选的衣服呢？还是我们每个月的薪水，或是银行里储存了足够的存款可以自由运用吗？是考上了好的学校吗？还是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或是找到了心仪的结婚对象，或是喜欢读书的人书架上汗牛充栋满满的书呢？这一些我们都在汲汲营营的追求，但当我们拥有这些事物的时候，弟兄姐妹想一想，你不害怕了吗？好像不是哦，我们仍然不安，仍然恐惧。当耶稣步行海面走向门徒的时候，他自己简洁地给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放心，是我，不必害怕。原来生命里有基督，才可以真正的不再害怕，不再恐惧。因为在耶稣那里，我们便可以用那在天主内的方式去想、去说、去行动，而不是以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的方式去想、去说、去行动。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以一种非常坚定的语气跟我们保证：是我，不必害怕。这也是天使加波向圣母玛利亚所说的话，这也是天使向那些去探视耶稣坟墓的妇女们所说的话：不必害怕。这话同时也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显现的时候，他所要向我们说的话：是我，不必害怕。害怕不属于天主，我是爱的天主，一个邀请你去接受喜乐、接受平安、接受感恩的天主。就让你的恐惧、害怕随风飘逝吧。弟兄姐妹们，看啊，听啊，耶稣给了我们不必害怕的许诺，但这与对生活是不是持乐观的态度无关。耶稣当然不希望我们怀着悲观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生活，但是耶稣的许诺也不是应许我们可以乐观的生活。乐观的人碰到下雨的时候会说：多美好啊，万物会欣欣向荣。看见同样的雨水，悲观的人会说：万物都会被淹没。耶稣既不乐观，他也不悲观。耶稣不是要叫我们乐观或悲观，不，他是叫我们不必害怕。不必害怕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对生命中的苦难视而不见，甚至是自我催眠，不，不，不必害怕，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生命中最大的恐惧，也就是十字架和死亡，并且从这个受难和死亡的绝望之地，耶稣用他的整个生命为我们讲述了什么是盼望，什么是生命。他已经从这个腐烂并且充满恶臭和幽谷的死亡绝望之地走了出来，陪伴我们航行在那颠簸四海的生命旅途中。是的，这盼望不是基于乐观，而是建基在耶稣的许诺上。他用生命向我们许诺，也就是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地方，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天主都会一直陪伴我们。而这位天主是爱与生命的天主，在他内没有死亡，在他内没有恐惧。而福音的第二个部分特别突出了伯多禄的角色。当伯多禄一听耶稣说放心，是我，不必害怕，他马上就回应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去吧。伯多禄这一路跟随耶稣以来，他亲眼目睹了耶稣的大能力，才刚从增饼奇迹喂饱5000人的经验中，现在又看到耶稣步行海面，所以伯多禄开始不甘心像船上其他的门徒一样只满足于看见和听见耶稣的大能，他更进一步祈求耶稣赐给他同样的能力去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我们就像其他的门徒们一样，在风雨飘摇的生活中，总是祈求天主速来为我们平息风浪，帮助我们解开生活的困境，带领我们平安地抵达彼岸。所以我们的祈祷也常常是跟门徒们一样，我们会祈祷说，天主医治我的疾病，天主赏赐我找到工作，天主恩赐我的儿子回头，天主赏赐我更多的恩宠，等等等等等。然而伯多禄的祈祷更大胆更勇敢，他不单只是满足于看见天主的能力，还更上一层楼，他要得着这能力来做我们人做不到的事。耶稣听了，耶稣福允了，耶稣垂怜了伯多禄的祈求，他以命令的语态对伯多禄说，来吧。伯多禄真的来了，伯禄真的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是的，弟兄姐妹们啊，要从船上熟悉的安全环境安逸环境走出来，下到颠簸的海中，这需要好大的勇气。而这勇气一定是来自于伯多禄对耶稣绝对的顺服和信心，这顺服是会让人五体投地的顺服，而这信心也是会让人惊讶的目瞪口呆的信心。虽然伯多禄最终还是掉入了海里，耶稣也责备他是小信德的人，但是这个事件成了伯多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人性里的软弱，而更加懂得谦逊，锲而不舍地依靠天主。通过本主日的福音，我们也都同伯多禄和门徒们经历了一趟风雨颠簸的生命之旅。这趟旅程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的生命不论何时何地发生何事，耶稣都会一路陪伴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而为那些渴望在灵性生命成长的人，耶稣也会赋予勇气和力量，耶稣更要在我们消沉于四海的时候伸手拉住我们，一如他拉住了伯多禄一样。是的，我们的天主不是虚无的，不是遥远的，也不是缥缈的， 他是如此真实，他是如此确定，他是如此亲近啊。阿们。
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
你不惜一切忍受了痛苦，想起怎不叫我怀念你。